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，欢迎您收听由喜马拉雅 FM 独家出品的长篇小说《焦裕禄》第十章《野火燎原》第一集，作者何香九，演播者主持人 Eason。 两个月后的一个上午，一身戎装的焦裕禄背着背包走进中共河南尉氏县彭店区委。淮河大队本来是要开进大别山的，但此时解放战争已进入大规模的战略反攻阶段，刘邓大军渡过黄河直取大别山，华东野战军也已经解放了鲁西南，横扫了豫皖苏地区的蒋军。在这种形势下，新解放区的政权建设迫在眉睫，上级党委决定淮河大队留在豫皖苏边区。1948年2月，焦裕禄随豫皖苏党委土改工作团来到了河南尉氏县，任彭店区委委员。那天彭店区区长白长业正给土改工作队队员们开会，焦裕禄在门口喊了一声：
报告。
白区长应声：进来。打开门，焦裕禄敬个礼：
我是焦裕禄，来报道了。
他递上介绍信，白区长看了一眼，就把他一双手攥住了。焦裕禄同志，
好啊，
我是区长白长业，县委早就通知我们了，说从豫皖苏土改工作团淮河大队派了个南下干部来咱们彭店区工作，我们早就盼着呢。他向开会的土改工作队员们介绍：
同志们，这就是焦裕禄同志，咱们彭店区新任区委委员、土改工作队长、区武工队长。
大家鼓起掌来。白长业说：
同志们，你们知道淮河大队吧？焦裕禄同志就是淮河大队里演血泪仇的主角的那位同志。
大家一下把惊奇敬佩的目光投向了焦裕禄。白区长说：
焦裕禄同志啊，今天我们开的是土改工作队的会，这些全是你的兵，你给大家讲讲吧。
焦裕禄站起来敬了个礼：
不讲了，初来乍到不敢说什么，只想把这罐子血和大伙儿倒在一处，一起建设咱们的新政权。
月光如水，院里白长业区长和焦裕禄坐在区委院子里一个碾台前聊天。白长业说：
焦裕禄同志啊，你可能没想到我认识你。
焦裕禄说：
还真没想到，白区长您。
白长业一笑：你当然不认识我了，上个月在鄢陵标岗村受训，看了你演的一场血泪仇，
演得真是太好了，你在台上演，台下哭倒了一片呀，部队一个战士就在俺身边，举枪要打那个演田保长的，我马上把他摁住，告诉他这是演戏，才没出事儿。
焦裕禄也笑了，那天也把那演田保长的老李同志吓了一跳，脸都白了。白长业说：
老焦啊，你真是太了不起了。
焦裕禄说：白区长，俺也是个受苦的人，受苦的人的感受是一样的，俺本来不会演戏，可这样的戏不用人教俺也能演。白长业感叹道：
是呀。
焦裕禄说：白区长，咱们区上土改的情况你得多给我念叨念叨。白长业掏出烟盒包，用纸拧了只喇叭口递给焦裕禄，又给自己拧了一只。
老焦啊，咱们这里的土改就四个字，困难重重啊。
彭店是当地大土匪头子聂鸾的老巢，情况十分复杂。这里是解放区，可不远的尉氏县城和临近的鄢陵县城都被国民党军队占着呢。南门外双济河南岸就是敌占区，所以老百姓不敢亲近工作队，就是贫雇农也是前怕狼后怕虎，给他粮食他不敢要，给他地他不敢种，一怕人民政府尝不了，二怕政府对地主恶霸不会彻底镇压， 三怕土匪恶霸即变天章，反攻倒算。那个大土匪聂鸾说啥？谁跟共产党跑，我老聂回来就扒了他的皮，挖了他的肝，放到油锅里滚三滚。焦裕禄说，咱们河南搞的是急性土改，群众对形势还不理解，做好群众工作才是土改的关键条件。这样吧，明天我就带工作组下村去住些日子，先摸摸底。焦裕禄带领工作队员进了村，行李卷放在十字街上，村民们远远看着这几个公家人，谁也不愿上前和他们说话。焦裕禄拉住一个单分的老人，大伯下地呀。单分老汉支支吾吾，是呀，下地下地。焦裕禄问，大伯是土改分的地还是自家的地？单分老汉眼睛不停地朝四周张望，嘴里应着，自家的地，自家的地。焦裕禄问，大伯分地了吗？单分老汉又紧张地看了看四周，分了，那是东家的地，咱可不能要。焦裕禄问，大伯，咱村上谁家最穷，谁家最富？单分老汉一个劲的摆手，汗都下来了。这个俺不知道，俺下地了。老汉匆匆忙忙走了，工作队员小高又拦住一个抱孩子的女人。大嫂，跟您打听个事儿。抱孩子的女人警惕的四下张望了一下，说，俺啥都不知道。说完急匆匆走了。队员们又问了几个人，大家都支支吾吾不敢讲。一个留着猪尾巴辫子的小男孩在一旁玩，笑着说，谁家最穷俺知道。焦裕禄抻抻他的小辫子，好啊，小弟弟，你说谁家最穷？小男孩说，刘更生家最穷。小男孩带着焦裕禄一行来到刘更生家，这真正是一个穷家，歪歪斜斜的两间矮草屋，没院墙，夹个篱笆小院。小男孩一指，这就是刘更生家。说完小男孩走了。刘更生30多岁，穿身破衣，正和他娘洗红薯叶。穿便衣挎手枪的焦裕禄推开他家柴门，刘更生想躲已来不及了。焦裕禄问，大哥，请问你是刘更生吧？刘更生一下慌乱起来，是，不，不是，你找错人了。焦裕禄笑了，大哥别怕，俺从山东来，也是个穷人，穷人知道穷人的苦处，俺不难为你，只是想跟你唠唠嗑。刘更生仍然不开口，焦裕禄在刘更生老娘面前蹲下，帮着摘薯叶，笑着问，大娘，您老有几个儿子？刘更生的老娘看起来有60多岁，头发全白了。他疑惑地看着眼前这个陌生人，高高的个子，一身洗得发白的灰布军装，满脸忠厚相，小心地回答，就这一个儿子，靠要饭过日子。焦裕禄说，您老从今儿个起呀，就有两个儿子了，俺就是您的二儿子，俺俩养活您，娘呀，您说中不中？刘更生老娘吓了一跳，你刚才喊俺啥来？焦裕禄说，俺喊的是娘呀，在俺山东老家，俺娘也像您老这个岁数。刘更生老娘撩起大襟，擦擦眼，俺一个要饭的穷老婆子咋担当得起哟。焦裕禄把坐在身下的短凳向老太太拉近了些，娘呀，俺娘也要过饭，俺也逃过荒，做过日本人的监牢，挖过煤，穷人受的罪俺全受过，娘，咱是一家人。 您正在收听的是由喜马拉雅 FM 独家出品的长篇小说《焦裕禄》。刘更生老娘问：“
孩子，你是干啥的？”
工作队员小高说：“
大娘，这是工作队的焦队长。”
刘更生老娘问：“
队长是个当官的？”
焦裕禄说：“
娘呀，俺不是啥官，是给咱老百姓做事情的。”
刘更生家连一条被子都没有，焦裕禄把自己的背包打开，拿出一床被褥，都给老太太铺在炕上了。夜里他和刘更生睡在一条土炕上，两人枕着麻袋，枕着披头。
刘更生问：“兄弟，你冷不？”
焦裕禄说：“
哥，咱家炕热着呢，不冷。”
刘更生说：“你把自己的
铺盖让给了老娘，跟俺睡这个灰脚柴土脚灰的草屋土炕，盖着麻袋片片，真委屈你了。”
焦裕禄说：“
哥，可别这么说，俺在抚顺日本人的煤窑里挖煤，住的是马架子房，盖的也是麻袋片。”
刘更生说：“
难为你啊，兄弟，俺知道你是干啥来了，可咱棚店搞这个事儿难呀。”
焦裕禄拨了拨灯花：“
咋个难？哥你说说。”
刘更生说：“
兄弟，哥问你，你得说句实话。”
焦裕禄把身子向刘更生靠了靠：“
哥你说。”
刘更生说：“
哥就想知道，你们这共产党人民政府能长远吗？”
焦裕禄说：“
哥，你放宽了心，这老百姓呀是水，共产党呀就是鱼，只要有水就会有鱼。人民政府是咱老百姓的政府，是为咱老百姓做事情的。这江山本来就应该千秋万代，是咱老百姓的江山，有啥不长远的？”
刘根深说：“
土匪说你们共产共妻，搞完了就跑，长远不了。”
焦裕禄说：“
哥，土匪还说共产党是红眉毛绿眼睛呢，你看看我这个共产党有啥不一样的？”
刘更生笑了：“
一个样，咱穷人一个样。”
第二天焦裕禄见刘更生在院子里编筐，也坐下拿个竖条子编了起来。刘更生看着他熟练地编着筐子，赞赏不已：“
兄弟，想不到你干这活还挺在行呢。”
焦裕禄笑说：“这边筐之篓全在收口，收口才见功夫呢。哥，咱多编点筐，到时卖个好价钱，这房子就能翻盖一下了。”
刘更生问：“这能中？”
焦裕禄说：“中，好日子在后头呢。”刘更生的老娘在门口喊：“
你们哥俩别光顾上干活，快吃饭吧。”
两人答应着放下手里的活进了屋，炕桌上只有菜饼子咸菜疙瘩。刘更生的老娘要盛粥，焦裕禄忙抢过饭勺：“
娘呀，你上炕我来。”
把老太太扶到炕上去了，他给老太太盛了粥，拿了筷子。刘更生的老娘说：“
孩儿啊，咋让你伺候了，真是的。”
焦裕禄说：“娘，儿子侍奉您是应该应分的事儿。”老太太又撩起大襟擦眼泪了：“
孩子，要不是你送了粮食，咱这个家早就揭不开锅了。”
焦裕禄说：“
娘，别这么说，咱是一家子，这日子才开个头，等以后日子过好了，俺让娘天天有白面烙饼吃。”
刘更生的老娘说：“
你这一来，娘就有盼头了。”
焦裕禄说：“
娘，咱们共产党就是想让咱们穷人都能看到盼头。”
刘更生说：“
娘，俺弟说的对，俺联系了几户穷人，吃了饭带俺弟去走走。”
刘更生带领焦裕禄来到孤寡老人郭大娘家。 郭大娘病了，正在炕上躺着，刘更深喊了声：“大娘！”郭大娘听出了声音：“
是更深了。”
刘更深问：“
大娘，病好点了吗？”
郭大娘从破被窝里探出身子：“
我一个孤寡老婆子，病在炕上，没人端一口水，早死一天，少受一天罪。”
焦一路想给老人倒碗水，一看壶是空的，水缸只有一点水，他舀了两瓢在锅里，蹲在灶前拉着风箱给老人烧水。郭大娘问刘更深：“
这是谁呀？”
焦一路说：“
娘啊，听说您老没儿子，俺来认娘了。”
郭大娘问：“你是谁呀，孩儿？你是谁呀，孩子？”
刘根深说：“
大娘，这是俺弟，从山东来的，也是咱穷人。”
郭大娘问：“
大娘让你们闹糊涂了，更深，你啥时有个山东的兄弟？”
焦一路笑笑，水烧开了，他给老人倒上一碗，双手捧给老人：“
娘，你老喝水。”
他抄起水桶扁担去井上挑水去了。郭大娘问刘更深：“
更深，这孩子到底是谁呀？”
刘更深说：“
大娘，这是咱区工作队的焦队长。”
郭大娘问：“
队长？队长是个傻瓜。”
刘根深抓抓头皮：“
俺也弄不清，反正乡长也得听他的。”
郭大娘一拍巴掌：“
哎呦，天爷菩萨，人家这样一个官儿，还认俺这孤寡老婆子做娘，俺不是做梦吧？”
焦裕禄担水回来，把水倒进缸里，郭大娘扯住他衣裳：“
孩子，快歇着，你一个比乡长还大的官儿，给俺挑水，俺怎么承受得起呀？”
本集播讲完毕，欢迎您下集继续收听。